第17章，湖边的露营。那个了不起的早晨终于姗姗而来，和所有了不起的早晨一样，一大清早，欧文先生就带上我们几个大孩子和帐篷，开车出发去营地，打算先扎营，午饭后再回来接欧文太太和小孩子们。那天天气很好，天空湛蓝，我们走过通往河边的窄路，一路穿过彼此扭缠的忍冬花藤和夏末的野玫瑰，到处都是树篱，经过它们后，我们看见了山谷对面的高山，有时两边是整齐密实的树，车就像开进了树的隧道，厚厚的绿色枝叶遮蔽了天空。我们从车窗探出头去，大声唱着歌，空气如此甘甜，仿佛能在风里品尝到甜美的汁水。我们刚出发时，露水依然布满田间，沾了露水的蜘蛛网闪烁着荧光。没多久，我们就离开了小路，拐上另一条沿着河边的弯弯曲曲的路，走了好几英里，然后开始往上爬。到了山顶，欧文先生突然刹住了车，说：“
看。”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因为我以前从没这么近地看过大山，现在它们从我们眼前展开，绵延没有尽头。山坡上覆盖着微光闪烁的石楠，山顶是傲人的石峰，彼得一口气数出它们的名字：莫尔西亚波山、格里德山、斯诺登山、坎尼特山，还有嶙峋的采风山。我们知道，湖区就藏在群山深处雾气茫茫的谷地中。彼得拍了拍爸爸的后背，
爸爸，继续走吧，
他叫道，
让我们早一点赶到那儿。
于是我们又全速开车下山，经过了最后一个小镇，这里的郊外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粉色、蓝色和黄色的小房子，这里的竖琴声悠扬，仍是昔日的那种狂野热烈的威尔士风格。我们还经过一座古老的石桥，欧文先生说那是名叫伊尼戈·琼斯的著名建筑师设计的。最后我们离开了人类文明的痕迹，朝着眼前那陡然升起、被森林覆盖的大山飞驰而去。仅仅过了十几分钟，我们就离开了马路，爬上一条陡峭的石路，进入落叶松林。溪水在我们右方轻快地奔流着，冲刷着长满青苔的大石头。
车真能开上去吗？
珍妮特问，紧张地把背贴紧后座。
如果我们遇到另一辆车该怎么办呢？
我也不知道，欧文先生回答说，那就太糟糕了。
他换了低速档，转弯时一直按着喇叭，但是那个早上路上没有别的车。我们终于离开了森林，驶入一条平坦的山道，底下是海浪般和缓起伏的石楠，无论我们朝哪个方向看去，都能看到拔地而起的石峰。我们兴奋地说不出话来，因为再过不多久就能看见彼得讲过的地方了。随后我感到车在一块石头上碰了一下，眼前顿时出现一片如青色般清脆的湖，湖面倒映着山影。欧文先生停了车，我想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景色了。湖躺在绿色的山谷中，看起来静谧又深远。对面是延绵到岸边的落叶松林，靠近我们这边的湖岸背光处生着许多灯芯草，山势平缓，山坡上覆盖着石楠、风信子以及松软的沼泽藓，湖面波平如镜。 只除了偶尔有狐鸥从空中俯冲下来，翻身时翅膀弄皱了湖水，我感到自己像来到了魔力之境。这里的一切都仿如在梦中酣睡。
爸爸，我们来游泳吧。看，这里有一小片沙滩，我们能在这里扎营吗？
不行，欧文先生说，我们得去另一边，去农舍那里。你瞧，沿湖有一条白色的路，等搭好帐篷，建好营地之后，午饭前可以下水玩一玩。今天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。我们有腌牛肉、黄油、梅子和柠檬水，这样我就能早点去接妈妈了。我们沿路往前开，很快就看到了戴维斯先生的农场。在一片白蜡树林的掩映下，我看到一栋刷得雪白的房子，还有一圈矮矮的石墙。房子的一边是羊圈和谷仓，以及用铁丝网隔出来的养鸡场。房门前有一股水泉，泉水正从石头上涌流而出。戴维斯太太听到声响后出来迎接我们，她是一个整洁的小个子女人，有着玫瑰色的两颊，黑发，黑眼睛亮亮的。一个小姑娘跟在她的围裙边，一条大型牧羊犬在她身边扑腾雀跃着。这回弗兰西斯有小伙伴了，欧文先生说着，对小女孩挥挥手。
卡德沃勒也有了一个伙伴，
约翰尼说，朝着牧羊犬吹了一声口哨。我们涌下车，欧文先生用威士忌语向戴维斯太太问好，这令他很开心，因为他的英语不太流利。小女孩则是一点英语也不会说。戴维斯太太指给我们看附近最干燥、适合扎营的地方，然后帮我们把东西搬过去。那里相当平坦，野草丛生，背靠一片矮小的屏风一样的橡树，石楠一直蔓延到湖边。我们立刻热火朝天地忙活起来，先是铺好防潮垫，然后是固定帐篷桩，接着我们去找戴维斯太太，让她带我们去谷仓填充床垫，因为之前她答应要给我们一些干草。谷仓很干净，光线有点暗，里面凉丝丝的，透着牛和新割干草的味道。角落里有一头黑白斑的小牛，正摇摇晃晃地躲在母牛身后偷看我们。我们把床垫拖到小坡上，又把睡袋挪开。彼得和约翰尼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储物洞，围上帆布，里面可以放罐头和其他东西。然后我们在湖边捡了一些石块，用来砌萤火炉。迟些，我们还会把收集来的柴火放在谷仓里。他们告诉我，在威尔士山里，雨常会疏忽来去。
今晚我们用一个超级大的萤火来欢迎妈妈，
彼得说。
爸爸，你去接她时，我们全都去捡树枝。现在让我们游个泳吧，在午饭之前。
我们两分钟就换好了泳衣，光脚踩过厚厚的草地，跑向长满灯芯草的湖岸。那里有一小片沙滩，沙里散落着卵石，约翰尼管它叫游泳场。游泳场的地势比较平缓，对小家伙们来说足够安全，而彼得、珍妮特和约翰尼都已经是游泳高手了。他们和欧文先生一起，一下水就朝碧绿的湖水深处游去，只留下我在浅水区域里玩水。随后我们坐在成堆的食物跟前，吃涂了黄油的面包和腌牛肉，从一只大搪瓷罐里倒柠檬水喝。我们心满意足，安安静静地大嚼特嚼时，欧文先生抬手看了看表，跳了起来。
我得去接妈妈了，
他说，要不没法儿在五点前赶回来，你们可以先在周围看看，捡一些柴火，但不要迷路了。而且记住，在我回来前，谁都不许自个儿靠近湖边，也不能生火。
我们嘴巴里塞满了食物，只能点头表示同意。于是欧文先生跳上车，车子在碎石上颠簸了一阵就开走了。这下我们怀着全新的兴趣打量着四周，为只剩下我们几个而兴奋。戴维斯太太在山坡下面，离我们有好一段距离呢。
女孩们，把这些洗一洗，
彼得说着，喝掉最后一口柠檬水。
我们要为今晚预备一个超级大萤火，然后去湖的另一边，沿着溪流走，看它会流向哪里。我的地图上显示山那边有个更大的湖，还有另一条溪流与这条汇合。如果我们能找到交汇点，改天就可以继续朝前走。
清理好营地后，我们又挖了一个很深的洞，把垃圾埋起来，然后分头搜集柴火。我爬上营地背后的坡顶，上面有落叶松和冷杉林，我从没见过这样广阔起伏有致的景色，所以只顾张望，几乎忘了自己的任务。我背对湖水站着，眼前是一片又一片的石楠沼地，偶尔冒出一些岩石或一小片树林，远处是一座又一座的山峰，背靠巍峨的大山，眼疾之处没有任何活动的东西。
拜托，
彼得的声音从底下的营地传来，
你几乎什么都没捡，我们还想快点出发呢。
我立刻动起手来，没多久就搜集了不少细树枝，和其他人汇合起来，有厚厚的一堆，把柴火放进谷仓后，我们又看了一眼小牛，和戴维斯太太闲聊了一阵，最后我们像一对探险者般意气风发地沿着湖岸出发，准备去一探那未知的世界。彼得从挂肩皮夹里掏出了地图和指南针，天上聚起了云，周围凉爽又宁静。湖的尽头渐渐变窄，汇入了一条奔腾的河流，河岸很高，河水一路直下，急促地流向一片多岩的河床。我们脱下凉鞋，爬上陡峭的河岸，趟进河里，踩着河里的石头前进。偶尔我们会因为石头太滑而跌倒，被河水溅湿了腿，但是我们并不在意，仍旧兴致勃勃地往前走。最后河水变得更加安静幽绿，两旁都是树木，长长的蕨类植物直伸进水里。
别忘了我们还得回去，
珍妮特说着，迟疑了一下，
我们不能迟到了，还要等妈妈呢。
嗯，前面就没有树了，
彼得扭头说，
到处都是石头，我们走到空旷的地方看一看，然后就回去。
我们趟过浅水上了岸，眼前终于现出开阔的灰色天空，这里是如此荒凉，毫无人烟，我猜它以前肯定是一个采石场，因为到处是断裂的石头，周围是茂密的植物丛和野玫瑰。彼得说，这样的地方叫做矿渣堆。面前还有一堆石头建筑，房顶几乎坍塌了，墙面发黑，
看来它曾经被烧过。
彼得思索着说，
谁来帮一把，让我爬进去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
我想我们应该往回走了，
珍妮特坚持说，
我不喜欢这房子，彼得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地方，感觉阴森森的。
我到处看着，有一点儿毛骨悚然的意思。原先的乡野景色隐没在一堆堆矿渣后面，我们左边的嶙峋黑色山岩像一面巨墙，将这两条多湖的峡谷分开。就在采石场下面，两条溪流交汇了， 空气里充满了河水的怒吼声。彼得穿过长满阔叶野草和荨麻的废石场，爬上房子的窗台。
哇，他兴奋地叫道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房间，有好些门，有人生过火，地上有烧焦的石头，有灰，还有一只旧炖锅。我没法看到另一个房间，不过这间至少还有屋顶，窗口还挂着一些破布，我相信有人住在这儿。我要试试看能不能打开门。
他跳下来，脚掌被荨麻扎得够呛，那扇门也整个被这些植物堵住。他用肩膀撞门，门一下就开了，他险些一头栽进去。这下他胆怯了，停在门口犹豫地问，
我该进去吗？真有人在里面怎么办？我认为现在他出门了，
约翰尼说，好像对情况了如指掌。他跳着脚避开地上的荨麻，跑到门口，满怀信心地说，
我要进去，我不怕。
他溜进废屋，好一会儿才轻手轻脚走回来，兴奋地睁圆了眼，小声说，
真有人住在这儿，里面有一张床垫，还有一块很好的毯子，还有一些碟子和杯子，一只箱子，地板上铺着旧地垫。
啊，彼得，
我也压低声音说，
我们回去吧，万一他们回来呢？如果他们发现我们进了房子，会气坏的。而且我们听不见他们的声音，河水太吵了。
嗯，我还想再瞅一眼，
彼得不太确定地说。
约翰尼，你去矿渣堆那儿望一下风。
小约翰尼敏捷地哧溜一下跑开，但没多久又回来了。
有个男人从溪流那边过来，背上背着包袱，手里拎着一只死兔子，我们快跑吧。
他一口气说完，撒腿就朝原路跑去。彼得和珍妮特也跟着他，他们穿过溪边的树，跳过水面上的石头，几下就跑远了，只剩下我在后面努力追赶，一会儿脚底打滑，一会儿又摔进水里，我们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，而且全身湿透，腿上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脚在冷水里泡得冰凉，可我们还是只管跑，一直跑到原先那个小山窝，望到灰色的湖面，才终于感到安全了。
车子回来了，
珍妮特喊道，起劲儿挥手，手里还抓着凉鞋，我们都光脚跟着车跑。车窗上露出弗兰西斯、罗宾、露西和卡德沃勒那兴高采烈的脸，欧文太太也大声向我们问好，见到他们，我们真是高兴坏了。